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如果翻到的话，请听我来念。以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全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命运的事赐给我们，给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
德招
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心情，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辛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足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清晨的早上，给你们一个拜礼的到你面前，忘了那些天后光照我们。
当我们
心黑暗落的，
我会是被牵引
心结束啊，新年啊，新年的意义是什么？新年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不过不论你去年是怎么样的生活，可能你遭遇了一些的困难，你的身体有一些的病痛需要你特别照顾，不过这已经过去了，但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今年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教会将会进入一个新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就是进入应许得胜的生命，这是我们为今年所设立的一个主题。进入应许其实跟得胜的生命是一样的，当我们进入了应许，我们就是得胜，得胜的那些就是可以进入神应许的人。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会通过四个方面去思考一下这个的题目。我们会从最开始第一季度的塑造基督的品格开始，然后接下去会有活出合一的见证，建立荣耀教会，宣扬永恒的国度。所以这四方面是我们今年要着重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前面那两个字，就是塑造、活出、建立跟宣扬，这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今年通过这四方面，可以在神里面更深的体会更深的感受。今年总是好的，因为它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不过今年也可以是我们有新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自己谦卑的在主面前去迎接主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得胜，过一个丰丰富富的一年。那当我们讲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很自然就想到在耶稣他的一生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来是要养你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应许，我得到的应许就是神要赐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不是我们以前的生命，而是一个带着应许的生命。这个应许就是让我们要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方面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在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靠可以在今年里面得胜。那今天我要着重的就是在建立塑造这个基督的品格这方面。那彼得刚才那段的经文其实就是教导了我们在基督以外还要建立需要的基督的品格。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 你可以随着自己努力去赚取很多的事情，可是唯有一样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就是生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得到生命，生命是赋予的，是别人赋予的。在我们肉身生命是我们父母赋予给我们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神赋予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份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是有神，属于神的人。所以重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大能的显现。所以在第三节那里，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定情的事赐给我。这在神他显现的能力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重生的大能，让我们过去的生命有一个很清楚的分隔，在那一点开始，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神赋予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显现。而且这个生命是带着应许的生命，因为彼得在这里他讲到这个是一个有应许的生命，而且这个应许它是用一个特别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又宝贵又极大，
又宝贵
又极大的，
这
是神的。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一生里面有没有人向你许过诺言，有没有人应许过你？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应许已经没有价值或不值钱。为什么？因为做出许诺的人或做出应许的人他毁约或者是违背他的应许所带来的后果是小，当这个后果是小的时候，他的应许价值也小。只是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神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所以神是把自己的名声他的名誉放在这里，放在作为押金。所以他的应许是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那这个是什么应许呢？就是在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世上的情欲跟败坏会一点一点的蚕食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而神却把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转回来，使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跟神可以情感的连接，是带着我们一步一步进入他的应许，一步一步的进入神带给我们的人生。那我们知道，当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自己人生的晚期，他已经预言到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很快就会被主尊到。所以我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很快就会来临。所以当我们去回顾彼得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彼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生命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改变。彼得从一个渔夫变成了一个神托付的牧人，他以前只有激情，他很冲动，可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稳重成熟的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可是到他临终的时候，他决心要为主，并且他不肯接受钉，只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倒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的人生就是一个改变的。彼得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神改变最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那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我们的改变。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强调对他的信徒，在他临终时候强调他们需要改变，改变他们的情怀，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他们的心态。如果不改变的话，他们就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当你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只有我们向前走，才能进入神给你的应许。所以在第五节那里，他特别的讲到，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缘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带有神性情的人，我们是跟神连接的人，我们 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你是神家里的一份。那我记得在我讲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当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在学校里头，就会被老师罚。那老师的惩罚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是呢，唯一一个我觉得不能接受的就是要见家长。每一次要见家长，我就知道完了，完蛋了。老师可以罚我罚站，抄黑板，抄做很多事情，老师可以打我，但是我就是愿意让老师把我这样打，并不是我害怕我回家会再被揍一顿，而是我很不想让我父母在那边丢脸。当这个家长来到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面目无光，我觉得我父母也会面目无光。那彼得在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奋战的信仰，并不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会丧失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会影响或者增加或者减少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永远是在这里，但神却会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借助我们的行为，借助我们做去荣耀，不是荣耀出口，是神荣耀彰显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只是过着一个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的生活的话，那我们没有活出神创造我们的形象，那我们就归附了神。所以在这里彼得特别的强调，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要跟蒙召的人结合，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特别的要着重这几点。这几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特别要殷勤做的，就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他所讲到的，就是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彼得在这里仿佛是说，在信心以外我们还要做出一些事情，那在这里列出了七样基督徒所需要具备的行为跟品格。那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的起，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信心的起点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努力，去建立基督为我们去运行。这里他列出了七点，不过在没有详细去看这七点之前，我想稍微的提一下，就是这段的经文可能会被错误的应用。那第一个被错误应用呢？方式呢，就是我们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用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可能是用在我们太太的身上，或者先生的身上，或者用这种经文去衡量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啊，但是就是不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这种经文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去衡量我们身边的人，是要我们自己去检查自己，看看我们在哪一方面还没有做好。那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也不要跟其他人去比较，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起点也一样。有些人可能他的脾气很好，可能他很有耐心，他生活非常有节制啊。不过这个很可能不是跟他的性格，很可能是跟他家庭的背景有关系，跟他成长的过程。他可能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成长，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的背景、我们的来历是不一样，我们所教育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比较。所以有人说，当一个人当一个杀人的强盗，他有一天会改，他不再杀人，这样的行为跟一个愿意为自己朋友牺牲的人其实这两个人在神的眼中可能都有一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我们旁边的人比较，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去看看自己在神面前还有哪些软弱亏欠的地方，那我们就按神给我们的教导去带领去行事。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里讲到了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那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到底这个信心还跟行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常常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提到我们是因信称义，但在这样的经文里面，或者是在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信心跟行为之间，我们需除了信心以外还需要有行为。那到底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呢，还是因着行为？所以这是一个一直争辩的问题。那我想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跟大家详细的去解释，不过我想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16世纪的一个人，他因为跟这个当时的天主教指出我们最大的出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信心，而天主教他们认为除了信心以外还有其他各样的东西，包括一些他们各样的理论在内。所以在这个争辩的当中，马丁路德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他的英文是这样说的，他说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but not by faith alone。 那如果中文可以翻译成人是唯独因信称义，却不是因此单独信心称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真空在真空状态下存在的。当一个信徒他有了这个信心，他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需要做出一些的我们的生命会带给我们一些的改变。所以他不相信一个信徒从他接受主之前到他死之前他是任何改变的。如果一个信徒在信徒到死之间任何行为都没有的话，那我就会怀疑他的信心是真的，并不是信心并不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是我们得救唯一的，但是信心并不是我们得救唯一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质的建造就是我们信心所发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强调，我们需要是活出信心，只是我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建立基督。这就是彼得在这里要我们学习的。所以他在这里列出了七个的品质，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你基督的生活里面做一个真正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表示说是真的或者是一个假的，并不是说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是另外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伪装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假扮的基督徒，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是那个真实的真理就像在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中国人开的中餐馆，但很多这些中餐馆其实是为老美。今天的中餐馆我们不会去吃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不会去吃，因为那里没有卖 authentic Chinese 正宗的中餐，所以我们要去的是这种正宗的。所以在这里彼得说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只有在这个信心的层面，你需要在上面建造，你需要在上面得到更深的信心。弟兄姐妹，你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你可能很小就去教会，或者你在教会也听过很多遍的讲道，也学习过很多，甚至你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但这些都不代表，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你的信心。最重要是在我们生活里，你有活出信心，我们有没有认识的信心？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永远我们的生命的好坏衡量永远是看我们的心，接什么样的心。所以耶稣说好处不会接坏，坏处不会接。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神的生命的话，你一定会接出好处。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纸质的杂志看到了一篇的文章，这篇的文章的题目我们的这里呢，它是题目叫做“老的中医还是老中医”，老的中医还是老中医。 那他就讲到他的作者的岳父他是一位退休的风景师，那他的朋友之中也是一位退休的风景师，那其中有一位呢，他对中医很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去自学去做中医，那竟然他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开业自己开中医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中医馆是生意很好，那他们这些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呢？那他就告诉他们的秘密是什么，因为他的头发是苍白，他的头发他看上去像一位很有经验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就说那你是一位刚入门的老中医，不是老中医，老的中医就是年纪大的中医，老中医老中医就是经验丰富，所以他这样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人并不是看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或者是我们的年纪我们的年纪不一定代表，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需要，不论你是新的基督徒或是老基督徒，我们一样是在神里不断的长进，需要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度过自己的度过自己的老岁。所以我们今年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督的品格上面去建造，让神在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进步的话，我们不殷勤去努力的话，那一定是另一个人。在这里他讲到神把做植物不接，所以并不是说神没有植物，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他将一切关乎生命的进行是都赐给我，所以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条件去建立组织，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就求主怜悯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里面我真的可以去因神做出改变，因神做出一些调整，在生活里面无论是新的基督徒还是老的基督徒，但都有可能已经有很好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但你已经有了品，你已经有品格，你的品格可能得到很多人的表扬，可能成为很多人的榜样，可是你很可能对圣经的认识或对神的认识仍然非常的肤浅，你可能跟刚信主的时候差不多，你需要改变。相反的，你可能对圣经的知识认识很多，你也看很多的书，上很多的课，可是你在生活上面却没有提升。你可能在生活上面只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连自己的生活的状况都不了，你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你需要改变。即使你生活非常的严谨，你的生活上整整有序，做事也是有条理，可是你可能很不能接受你身边的人的过错，你很没有耐心去包容这些人在你身边所犯的错误，你希望每一个人最好就像你一样，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也需要改变。那即使是你很容易包容的，你很容易爱护你身边的人，可是你对于自己的罪跟自己的过犯都是很容易包容，你没有认真的去对付过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软弱，生命里面的一些罪，而你任由你生命里的罪去侵蚀你的生命。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也需要改变。那即使是你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的生活上面你都是按照你的教导去做的话，即使你是这样的人的话，可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能没有去爱护你身边的人，你可能只是自己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忙。而没有去照顾到身边这些人需要，当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你没有伸出援手去把他们搀扶起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也需要改变。那即使是你是教会里面最有爱心的人，当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们，去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帮助，你也不在乎金钱跟时间摆上去帮助他们。可是即使你这样的人的话，你也需要改变。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没有以神的爱去爱你身边的人，你没有爱你的仇敌，你没有爱曾经伤害过 或者是咒诅咒诅，或者是欺负咒诅，没有用神的大，没有用神大大的如果我们在这几方面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在哪一方面缺乏，你就在哪方面的抗衡大大。所以我希望在2013年2014年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觉，让我们生命有一个不同的方向，有一个不同的体现。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2013年跟2014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数字上的差别。但如果2014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那2013年对我们就是新的一年，因为它会改变一个新的。所以我希望在今年里面，让我们去看主耶稣给我们带领，让他给我们光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保罗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对于他们来说，信仰永远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停止的状态，一个是不断继续往前面站。但彼得保罗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是以自己的理由组合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放弃这个理念，这样的。所以希望今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起去努力，在这里一起去建造我们的人生，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人与人之间的。